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现在要分享《使徒行传》里面的信息，保罗坐船往安提阿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八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有很多人挑使徒保罗的毛病，说他许过愿，他们说这个人讲道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做许愿的事情。但是这样说的人就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保罗应该按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可是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当然你可以许愿，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你就不要去许愿。保罗也没有强迫任何人做许愿的事情，保罗所强调的是那个人在基督里面的人应当有自由，保罗要许愿那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活在神恩典之下的人，当然神给我们自由，听众朋友，我们在基督里面有自由。但是有一些所谓超级的圣徒，他们自以为是圣徒，就组成一个小组，为一些基督徒来定了许多的律法规条来约束人。他们这样说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了爱的关系。如果我们爱主耶稣，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跟主耶稣亲密关系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要跟随主耶稣，主耶稣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因为我们要和主建立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人想要庆祝什么事情，也可以去做，自由的去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么这个才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吃肉和不吃肉实在无关紧要，主要的是凡事我们都要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不应该去挑剔保罗的毛病。可怜的加流和保罗竟然是被人批评，在这里我要替他们做辩护。保罗第二次在他的宣教之旅回来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地方，哥林多城是他的终点站，现在他要回到安提亚去的。保罗坐船从间隔里出发，间隔里是哥林多城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雅居拉、百基拉一起搭船离开，他们不再往西走，保罗他要回家了。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这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神的灵圣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这个城去。现在他往回走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停下，但是没有逗留很久。接着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也许有人又在问一个问题，说保罗为什么要守一些节日呢？他和西门彼得都一样是犹太人，那保罗也有摩西律法的背景，保罗知道他的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保罗想去看他的老朋友，所以他觉得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城去守节日。虽然保罗是活在恩典之下，他想这么做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是他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以弗所的福音的门已经敞开的，保罗他有宣教的热忱， 保罗很想回到以弗所教会这些基督徒的身边。以弗所城是当时罗马帝国一个重要的城市之一。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二节，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亚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该撒利亚和约帕是港口，可以从这里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了耶路撒冷，向教会报告他宣教之旅，他的结果怎么样？然后他就往北走，回到安提亚的母堂。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就在这里画下了一个句点。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开始他第三次的宣教之旅啊，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的旅行。接着我们看二十三节，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保罗开始了他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在这里他的服事大有果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他的名字就叫做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是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当然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但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许多的事情。接着我们看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亚波罗是犹太人，他有摩西律法的背景。亚波罗他是他的一个希腊的名字，所以他是犹太的希腊学者，是一个学者。他不是出生在希腊，也不是出生在马其顿，他生在北非的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亚历山大是亚历山大大帝，希腊亚历山大帝所建立的，是希腊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中心之一。当地有一所有名的大学，还有一个学校，里面有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就在这里他完成的就在这里曾经完成了有关于希腊版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编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编译。旧约圣经的编译就是所谓的七十四译本这是在这里完成的希腊版的旧约圣经七十四译本。在亚历山大有一座犹太人的圣殿，从耶路撒冷和安提亚移居到亚历山大的信徒，他们成为了初代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过了好几个世纪，亚历山大仍然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位置。在早期的教父亚旦拿修、特土良、奥古斯丁等等这些人，初代的教会的重要人物，都是来自亚历山大这个城。我们也看到有人称菲罗和亚波罗，他们就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亚波罗很专精，很精通希腊哲学跟犹太教，那么这是融合了柏拉图跟犹太教的两种的思想，所以亚波罗这个人他就有这些学术的背景，受这些影响。经文上说他是有学问的，亚波罗人很学问，就指他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最能讲解圣经，他在解释旧约圣经上面受过很好的训练。接着我们看二十五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那么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所指的他是受过好的教育是学来的，不是由神自己向他启示的。亚波罗这个人心里火热，也并不是说他已经接受了圣灵，有圣灵的感动，他热爱属于神的事情，于是圣灵就为亚波罗这个人做见证。亚波罗当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与众不同。亚波罗就将主的事情详细的讲论教训人，他尽他自己所能的做教导， 但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只知道这些而已，因为他没有听过主耶稣直接向他讲道。接着我们看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亚波罗讲完道之后，雅基拉、百基拉就邀请亚波罗这个人到他家里吃饭。他们知道他所懂的有一地方是有限的，所以就把主耶稣的事情告诉他。接着我们看27节，他想要往雅该雅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我们看到亚波罗很聪明，他在雅基拉、百基拉还没有邀请他来到他家里面吃饭之前，他完全不太明白关于神恩典的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姐妹对这位传道人的帮助也很大，他能够教导亚波罗所不知道的事情。接着我们看28节，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极有能力这里说到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亚波罗火热的传讲旧约的教训，一直讲到施洗约翰服事为止。除了约翰的洗礼之外，其他他就不知道的，所以雅基拉和百基拉就有机会把真理告诉他，带领他信主。后来他到了雅盖亚去拜访在希腊的教会，包括哥林多教会还有雅典的教会，他也传讲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救主。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再度的经过他前两次的一些路线，然后他就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他每天讲道长达2年之久。保罗这个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就造成迪米丢那个女神，她是做银匠，她就聚众来反对保罗。那么城里的书记就安抚这些暴民，劝他们要诉诸法律，不要使用暴力，因为保罗引起的迪米丢来反对他。接着我们看《使徒行传》19章1-2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回来的时候，他就经过以弗所，他说：“如果神的许可，他会再回来这里。”先前他没有留在以弗所，因为在那里那个时候没有服侍。现在他回到了以弗所，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因为出名了有名的传道人亚波罗，已经先到这个地方的。那么你也记得亚波罗只讲到约翰的洗礼，听到的人也知道关于约翰的洗礼，他们没有听到过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和他复活以及圣灵降临的事情，所以保罗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保罗就问这些人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这句话翻译的还不算最完整，但是更好的翻译是说：“当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当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这个翻译是比较正确的。那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圣灵，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礼，没有人教导他们有关于主耶稣的事情，他们也不清楚五旬节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3节，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你看他们已经受洗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们没有领受圣灵，因为他们还没有这样，就是没有领受圣灵就没有得救。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就被圣灵重生了，神的圣灵就已经住在你里面，神的圣灵印证了他已经住在你里面。那么借着受洗，你和其他的人就领受了圣灵，跟其他的信徒就成为一起一个身体，在一个主里面一个身体的。 这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这些事情就会发生的。所以受洗的时候，我们信主了，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了。那么这是他们回应他的话。那么他们听了以后，知道必须要信耶稣才能得救，他们就回应了。许多人那个时候他们就信了。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约翰的洗礼是关于悔改的洗礼，是为了预备主耶稣到来的圣灵的洗礼。现在他们就可以归向耶稣基督，蒙恩得救了。他们不是因为亚波罗的教导而得救，因为亚波罗讲道里面没有提到关于基督的福音，是现在他们，因为现在他们是归向耶稣基督就得救了。接着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就有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现在我们看到他们能够用其他的语言来传福音了，用人听得懂的方言来传福音。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以弗所人会说许多种的方言，那就像五旬节当天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一样，东方和西方沿着海岸，结果他们就交汇在一起了，东西方的人就可以接触在一起了。在当时这个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把耶稣的基督的福音好消息传给城内的所有的人。特别请注意，这里说到一共有12个人，这是以弗所说到以弗所基督徒的他们传福音侍奉就开始了。保罗在哥林多城他所传福音的事工很有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在以弗所他所做的工效果就更大了。接着我们看第八到第十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拿炉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尼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不得不离开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很多人反对他，他就离开他们，就去了推拿炉学房，在那里讲道。推拿炉学房是给以弗所人所学习的，好像一个教室一样，所学习的这个好地方。他们习惯每天中午，这是他们的习惯，中午有2-3小时的午睡的时间，休息的时间。保罗可能住在这个地方，就利用别人午睡的时间来传讲神的道，一讲就是有2年的时间。因此全亚细亚省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让我们看到福音的事工不断的在增长，因为这是一个很适合有利的环境，让福音可以传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哥罗西的教会也渐渐的形成了。保罗就写信给哥罗西，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样都是在拜访他们之前写的。所以啊，看见神的工作在罗马在哥罗西的地方啊都传开的。那么这些教会都是由保罗来建立的，就是因为推拿炉学房的缘故，使福音传开的，使福音也传到各地去。当哥林多人邀请保罗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7到9节这样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的，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在2年之后福音就传开来了，因此在亚细亚省的许多许多的人都听见了福音，很可能就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缘故。 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渐渐的成立的。这个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是他所服侍当中最有果效的地方，就是在以弗所。我们看第十二节，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这是什么意思啊？行了些非常的奇事，我们看到就是神借着保罗的手，他大有能力的行了许多的神迹。保罗用了他使徒的恩赐，他的权柄，在这里比在雅典或者其他的城市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宗教中心。我们看到在这里那个有名的雅典米女神的寺庙就在这个地方。雅典米女神，雅典米女神啊，她其实就是等于是拜撒旦啊，拜魔鬼的一样。为了对付这种恶势力，所以神赐给保罗有特别的能力。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我们看到这些毛巾围裙怎么回事情啊？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些都是擦过汗的，保罗也用它来擦汗的。保罗自己是支帐篷的，这里的气候很温暖，工作的时候会流汗，保罗用这些布做什么呢？用毛巾围裙来擦汗，看起来布也很肮脏，因为上面有保罗的汗水。可是这些人就跑过来拿了这些脏布汗水的布，他们的病居然得到医治了。这个地方有一些所谓神秘的宗教，他们常常使用一些白色的衣服，强调每件东西都是要必须干净的，要有白色的。所以我看到啊，这是神斥责这一类的迷信，就用保罗的肮脏的擦过汗的他的布来医治行神迹。这显明使徒保罗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能力，来把福音借着这个能力来见证福音的大能，所以来医治这些病人脏的衣服有汗水的布怎么会医治人呢？但是神就给保罗有特别这种上面来的能力。据我所知道的，这种事只发生过一次，只发生过一次，即使在今天也没有看见发生同样的事情。怎么会用擦过汗的布和肮脏的围裙等等来做医治人的工作？所以这是只发生过一次的神迹，显明保罗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借着他行这些事情见证福音的大能。如果今天有人送给你一条毛巾，告诉你说这条毛巾有特别的能力，听众朋友，你能够接受吗？这个简直是一种迷信简直等于说是亵渎神。因为保罗的毛巾是老旧的布专门用来擦汗的，那么神用保罗所用过这些擦过汗的毛巾，当时是要斥责当时这些迷信，当时异教，当他们拿着这些属于保罗用过的这些毛巾，流过汗的毛巾放在病人身上，疾病就得到医治了，邪灵也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了。这个显明神的大能透过保罗他的仆人借着这个神迹，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让人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感谢神，我们看到神忠心的仆人保罗在他传道旅行布道的当中许多的神迹透过保罗的手就成就了。那么行神迹的目的，这些擦过汗的毛巾可以医治人，要表示什么呢？不是保罗本身自己有这样能力，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巴不得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看见神的仆人保罗、亚波罗，他们都是福音的使者。今天福音的棒子也在听众朋友你的手上，巴不得我们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也能够对 神在历史上初代教会他所行的神迹，让我们有了解知道福音的大能啊，让人可以认识，目的是要认识独一的真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拯救世人，让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今天这个世代人最需要的啊信息，就是关于主耶稣的福音，他的复活，他升天，现在也是为着这个福音的施工继续啊为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祷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再见，愿神祝福。